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6号，公元2013年5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麦地逊市向美国藏人给予教导；两名西藏僧人遭中共非法判刑；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函习近平，促拯救拉萨老城；中国山西夫妻抱他人自焚，抗议当局强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向当地及附近各州的藏人们发表了演说，教导大家要努力保护发扬西藏文化。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本台总编丹增白珍从美国威斯康星州发来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地时间15号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向来自明尼苏达、伊利诺以及威斯康星等州的藏人给予了教导。
按照做起是太难了，也得心里加些迷茫。第一点，那很难办的。
达赖喇嘛尊者赞扬境内藏人们在民族正义事业的抗争中所展现出的极大勇气和忠诚不渝，并表示如今国际社会开始慢慢关注和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其中不乏同情藏人困苦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指出他们所支持的就是以中间路线这条双赢的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尊者还教导藏人们要在西藏抗争中视藏语文和宗教文化为民族的生命，这些也是几千年来将西藏三区的藏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来源。达赖喇嘛提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除了汲取过去的经验尽可能的推行政改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若不进行政改，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只会不断加剧。达赖喇嘛当天还再次对藏人们强调，身处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们在开展西藏运动时必须考虑大家的行为会对境内同胞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西藏抗争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拥有独特传统语言、文化与宗教的藏民族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达赖喇嘛最后教导藏人们，在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宗教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学习现代化知识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淮南州图仁县瓜什泽寺僧人作家久美和安多海南州共和县二地乡千浦路寺僧人苏热加措分别遭中共当局非法判刑。现居印度南部的流亡藏人加养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西藏僧人作家瓜什泽久美于2012年出版他的第二版《占卜志气》后，中共官和安全人员以指控涉嫌政治问题为理由，于今年1月1号强行拘捕了这名僧人。加阳表示，当初他被带到庆宁市进行审讯，后被押送到淮南州进行审问。本周二14号，西藏僧人作家瓜什泽久美在淮南州泽固县被指控分裂国家罪，非法判处5年有期徒刑。 被判刑的西藏僧人作家瓜什泽久美，现年36岁，1999年开始写作，曾获得很多奖项。2008年，瓜什泽久美因出版第一版新书《占卜志气》，介绍西藏境内悲惨状况。2011年4月，被监禁和毒打。他的第二版《占卜志气》中，主要介绍了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藏人行政中央。达喇嘛尊者和班禅喇嘛为首的各教派领袖，西藏的权益、和平示威反抗、西藏环境以及少数民族和北京政府等问题。此外，中共政府以指控向外透露西藏安多海南州学生示威活动为罪名，强行拘捕的千浦路寺僧人苏热加措已被非法判处2年有期徒刑。
那总的讲说啊，你不给罗斯克给他这个啊，你的可能啊你走路个你的红红个这么干净呢，你没忙个这么干净呢，你路你个这么大件要来了，路你个这么大件。
现居印度的流亡藏人贡嘎向本台表示，今年2月份，中共海南州共和县人民法院对西藏僧人苏热加措秘密判处2年有期徒刑。他的家人本月初才得知，苏热加措被判刑后，目前关押在西宁市附近一砖瓦厂劳改的情况。去年11月26号，西藏安多海南州职业技术学校的上千名藏人学生开展和平示威游行后，中共当局以指控向外透露示威消息为理由，强行拘捕了共和县千布路寺僧人扎桑、苏热加措和以细桑博。其中扎桑和以细桑博被短暂拘押后释放。被秘密判刑的西藏僧人苏热加措现年39岁，父亲叫彭毛才让，母亲叫根桑吉。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多位国际藏学家近日联署呼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联合国分别向拉萨派遣独立小组，调查拉萨老城遭破坏的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详细内容请听邓云的报道。
在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连日发文披露中共当局以建设改造为名大肆破坏拉萨古城的情况后，有国际藏学家在网上发起联署致信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活动，要求他们关注拉萨古城遭破坏的情况。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艾略特·史伯领教授、旅居法国的知名西藏学者凯尔梅桑丹以及法国藏学家海德斯多达等上百人签名表达支持。这封呼吁信指出，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情况，正在对各阶层的藏人文化和宗教活动方面造成伤害。无节制采矿和工业作业给这个地区河水造成的污染，以及在建的工程项目导致的拉萨地下水枯竭，这些都正在给这个地区招来生态危害。呼吁信强调，拉萨古城遭破坏的情况属于国际性问题，因此请求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尽快分别向拉萨派遣独立调查组，就当前局势以及当地官员和商业利益是否违背了中国因加入教科文组织而应当承担的责任等问题提交详细报告。同时要求教科文组织提供一份明确的计划，列出必须立即采取的措施，从而保护拉萨老城，停止当前的毁坏，避免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据了解，这封呼吁信自昨天15号公布以来，已征集到了170多个签名，而且签名活动仍在进行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11号，在中国山西省孝义市，一对汉人夫妻为抗议当局强拆，报警强拆的村委会主任一同自焚，引起中国网民的纷纷舆论和关注。据媒体综合消息，5月11号晚上约9点，中国山西省孝义市梧桐镇旧伟屯村发生爆他人自焚抗议事件，许多网民在微博上指出， 当地村委会在没有与村民协商的情况下强拆民房，村民姚某某夫妻在屋内抱着村委会主任浇上汽油点火自焚。现居印度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到了汉人和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的个人看法。格桑坚参表示，
我认为这里面呢，也就是中国大陆发生的自焚事件也好，在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也好，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种反抗活动，也是一种反抗形式。但是呢，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些自焚事件，他们大多数都是个人或者说每个家一个家庭，他为了维护自己家庭的一个权利，也就是比如遭到强拆、强迁，或者当局对个人的一些不公的这些行为，他们所发生的一种反抗的行为。而是在西藏，他发生的这种自焚行为呢，大多都是为了一个整个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民族的文化、他的宗教以及整个民族能够得到生存的这么一个表达的一个抗议活动。所以呢，这两个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在于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在于，我们看到陕西发生的这些自焚事件里面，他自焚者他是抱着当局的一个所谓的村委会主任一起自焚。而西藏呢，发生了117起自焚事件，这里面呢没有一个自焚人他要有伤害其他人的这个意图。因此呢，这种活动跟大陆发生的自焚事件呢有根本的区别。我认为
中国山西自焚事件，中共孝义市新闻办表示，事发当时双方在协商牛棚迁移事宜，并未强拆。目前警方已将此事定性为故意伤害案。公安机关了解到，在案件中被烧伤的村委会姚主任与姚某某2010年前关系较好，后因经济问题两人产生矛盾。对此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表示，
对，我们看到在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跟西藏中国境内发生的自焚事件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反应。在西藏发生的自焚事件，中共他是在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先定性为分裂国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因此呢都遭到了严厉的打压、管压、清洗。而这次中共对陕西发生的自焚事件，他做了一些定义，说村委会主任姚某跟实施自焚的这两个之间呢，以前关系特别好，现在呢，后来呢，由于经济纠纷呢，有了矛盾。他虽然是这么讲的，但是呢，民众特别是在微博方面呢，对这一自焚的报道呢，非常的拥有，大家纷纷讨论，对当局的这种定性呢，大家提出了许多质疑，因此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态度。而在西藏发生了这么多起自焚事件，中国的网络、中国的广大民众、中国的媒体都是采用一种沉默的方式。第一，第二点呢，即使他们在关注，也都大多认同于政府所做的这么一个定性。因此呢，对西藏发生这么多事情呢，表达同情的人呢特别少。特别是当局在处理陕西发生的这一自焚事件的时候，还会依据民众的这种意愿，他会对有关人也会做出一些处理。而在西藏，到目前为止，所有在西藏的中国官员没有遭过任何一致的处分。因此呢，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区别、民族歧视政策，也就在这里。
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经有117位藏人通过自焚方式表达对中共压制政策的反对。山西省旧围屯村村民表示，旧围屯村强拆，一套院子拆下来只能换一套房子，孩子多的谁愿拆？拆了往哪里住？有民众表示，把人家都逼成这样，当惯的醒醒吧，如果再这样，谁都不知道还有几个姚树凯或者比姚树凯更极端的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